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6节。这一节非常的有趣，这一节是1964年3月18号晚上举行的。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前面他们不是要找一个见证人吗？然后呢，去找他们的邻居。这个邻居后来因为有事要出去，结果就没有成功嘛。那后来他们就找比尔麦克唐纳当第一个正式的见证者。他们也跟比尔讲好了，就是必须要在九点之前要到，然后呢这个见证人要出席完整的课程。那珍跟罗呢发现他们蛮兴致昂昂的，有很高的兴致在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到八点的时候呢珍躺下来，然后就给自己一个暗示，希望说有一个积极的暗示呢，比尔会在8:30就到达。好，可惜事与愿违。到8:50的时候呢，珍突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标记个标记，马克已经来了。好，那这个中文当然是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双关语，因为比尔麦克唐纳他的纯友名叫马克。好，那马克的话呢在英文又是标志或标记的意思，所以真是用双关语的方式讲 mark the mark， 意思是标记个标记，好，标志个标志啊。但是呢，因为 mark 又是比尔麦克唐纳的名字嘛，所以 mark the mark， 好，然后就讲说 mark 要来了。好，那这句话来到珍的心中，那他说呢，他几乎没有刻意的去跟罗讲，他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来自赛斯的消息，他没有在内部，但像他通常的那样的清楚的看见，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自己的想法是，这表示呢，比尔会在课堂以后才会到达的。这一节课迷你扑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真好几次在出神状态替赛斯说话提出的信息，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不是赛斯的信息。然后呢在课程的中间呢，他提出来说马克已经来了，可是呢开门去看呢，马克居然没有来，所以呢产生了一大堆的信息上的混乱。我们在整个赛斯书当中呢，几乎很少看到这么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替赛斯说话，可是说的话不是赛斯要说的话，可是那个声调以及那个方式，甚至于连这里的那个双关语的开玩笑的方式，明明是赛斯啊，只有赛斯在讲话的时候才会常常用双关语，好，用Mark the mark， 就是马克标记标志之类的这种双关语，这是赛斯的拿手好菜啦。如果你经常在看赛斯资料的话，你会发现到赛斯经常用这种诡计，就是用英文的双关的意思来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这是赛斯做的。那可是既然这个是双关语，不是真的习惯，那为什么讲的东西呢又不准，而且是连续两次不准？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未必是100%的不准，当然也有可能的，有可能的话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分析给大家听啊，各位会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原因呢是说呢，如果是不可能的话，也就是说这个错误是意外发生的，是赛斯失去掌控的， 是真弄错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他再说明一件事情，各位去想想看，如果赛斯在跟真这么紧密的关系，而且每一个礼拜两次到三次他替他说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都有可能扭曲或者是没有办法接收到信息的话，那各位去想想看，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在同一个线上，而自我不断的受到内我的指引吗？那可是各位去想想看，其实我们的内我如果像赛斯一样要指引信息给我们的自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赛斯跟真一样会产生很多的错误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迷幻状态或者是自我放松的情况，或者是在心理时间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根本就直接交给内在，或者是根本就昏迷了，其实那个情况之下你接收到的内在信息会是最正确的。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内我给我的呢，还是自我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问过这个问题，至少我接收到很多好朋友传信息来问我，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问我的问题是说，好，我这样想过，我这种感觉是我的意见还是内我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实相的创造是内我加自我合在一起共同的创造，那既然是内我跟自我一起创造的话，我们当然要知道内我的意思是什么嘛。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我现在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的还是内我的？这里就是产生类似像罗跟真去传赛斯资料的时候，不晓得现在真讲出来的话，而且甚至于是用赛斯的口音、赛斯的疑惑、赛斯的双关的开玩笑的方式，但是这个资料却不是赛斯在想要说的话。那这里就是真的很有趣的，如果说连这种直接就出神状态了，就是直接赛斯是在主导真的意识状态，真已经退到后场了，连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问题的话，那各位去思考一下，那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到底，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内在想要做的，还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是自我还是内我？好，这个部分就值得我们参考了。所以这一节课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出现了两次的信息的扭曲，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个多次元的关系、层次的关系，以及我们信号是怎么操作的，就是我们的内在一直在操作我们。好，那如果你跟内在走在一起的人，就比较不会受到扭曲，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任务、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了然于心。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在人生过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非常愉快跟舒服的。各位，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对内在来自己来讲的话，你的内在自己他因为不处在时间里面，所以假如说你的人生是从第一页到第500页好了，你现在如果是在20页，难道你的内我不知道450页500页发生什么事吗？他全部都知道啊，所以他完完全全知道你会怎么走，而且你会发生什么事，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不断的用整本书的整个概念在灌输给我们，可是我们说不到信号，我们说不到内我的信号。所以你要了解到说这个这一节课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真怎么样去取得赛斯的信息。他们已经透过了35次，这是第36次，经过35次的练习或35次长时间的沟通，甚至于除了这35个课程之外，他们在梦境、在平常赛斯经常在跟他说话，他都听得见嘛，所以这种沟通已经是非常良好了。那而且呢，真是在处于一种出神状态之下，如果真处在一种出神状态之下，又经常在跟赛斯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他都不知道赛斯要传的信息是什么，那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内在的存在过，我们根本 好像从来没有接收过内在的信息，那我们又怎么知道内在的信息呢？其实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从礼拜一到礼拜天的每一天课程里头，你都可以看到赛斯要试图告诉你的事情哈。他跟你讲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比如说这样讲，我们昨天不是提到一个概念吗？真正的创造性是在大量性，真正的创造性是在发现可能的路，好，有更多我们要可以走的路，所以我们可以避过某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所谓的避过的意思，并不是去这一条路去解决这一条路的问题，而是去选择另外一条路来走嘛，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自我跟内我之间的联系，我们就是要很清楚，我们才能够像内在一样去知道哦，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刚讲过了，我们的内在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就知道我们死亡那一天的。对内在来讲，它没有因果啊，它没有因果关系，它也没有未知不了解的情况啊，它并没有对结局是什么不知道的。那么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人，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已经不为时间所限制的人了，他要指导你，他当然是最清楚，而且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当然是最清楚。那这样讲的话，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受骗哦。我们每天在过的生活，觉得啊好紧张哦。可是拜托好不好，你的内在早就知道这结果是什么呢？他早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你会经过什么事，然后会碰到什么人，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甚至在你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你要生哪些孩子，好，那孩子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你的内在全部都知道啊。好，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没有时间的框架嘛，他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对他来讲的话，现在过去未来，对他来讲，他只要用第三个内在感官就知道了嘛。我们提到第三个内在感官就是能够觉知过去现在未来嘛。那因为这个期间第35节这段时间正好是在谈第三个内在感官，过去现在未来，那同时也在谈什么，谈你跟内在的信息的沟通。而且在这一节课里头，他主要要谈的主题是什么呢？他主要要谈的主题是在谈我们以为我们是无限的。好，我相信在后头的赛斯书里面，在个人实相本质或其他赛斯的后期课当中，他经常会跟学员们指导说，哎呀，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你只要改了信念你就能够改了你的人生。可是在这一节课呢，好，这才第35节，他却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拜托好不好，你们可以选的路，根本就非常的有限。有限到什么程度呢？有限到你除非了解你自己的一种个人性和个人的特色特质，或者你个人的一种组织方式，他用 make up 这个字眼来表示，你的 make up 是什么，你的组成是什么，除非你了解你自己的组成方式，不然你发现不了可能性，你也发现不了你有很多的无限的路可以走，你做不到的。那理论上是没有错，理论上是你换一个信念就可以换一个人生，没有错的。可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你的任何选择，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提到了，我们内在不是死人啊，我们内在不但不是死人，它是主要的操控手啊。所以你怎么可能违背内在的意愿去做你所要做的选择呢？那内在已经把你装配好了，你只能截肢某一个方式的话，所以我们其实是被我们内在强烈的限制住了。所以当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么这样讲的话，你跟你内在的联系接触，恐怕是能够过最好生活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了。如果我们能够接收到内在信息，像真如果能接受到赛斯的信息的话，那么就太足啦，好，台湾话说太重啊，就没有问题啊，一切就 OK 啦。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在这个局面呢？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嘛，我们的自我 卡住了，或自我有一个意图了，自我有一个想法了，自我有一个想象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们的自我呢会跟我们的内我会分得很远很远。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你去看哦，当今这个世上哦，表现的最好的那些人啊，我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哦，像天地伊沙欧的强纳森，像尼尔的与神对话，像台湾的老神在在，谢明杰先生讲到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高职毕业生，他也没有学过什么身心灵，可是他说出来的话是真的有深度啊，那他怎么做到的？那像英国的罗琳，他写哈利波特，可是他之前是根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忧郁症患者，好，是一个英文系毕业的学生而已啊，好，而且一事无成啊。可是这些人呢，他都在一种状况之下，就是当自己自我崩溃了，好，他放弃了，他自我等于是先解体的，自我解体就是说内我一接手，然后呢就整个翻盘的哈，那讲出来的东西简直就是智慧中的智慧哈，灵性中的灵性哈。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还有呢，像一般我们在提到说所谓的自由书写，我们如果进入一种自由书写状态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接触到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些神来之笔哦。为什么在自由书写的时候会有神来之笔？好，因为你的自我放掉了。为什么我们在迷幻状态的时候是心灵的成长的第一步？那所谓的心灵是什么？心灵就是我们整体自己嘛。进入我们整体自己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你迷幻状态了。好，你在自我不掌控的情况之下，好，自我只要不掌控了，自然有人会掌控。那既然自我不掌控，有人会掌控的话，你的内在一定会来掌控啊。还有一种状态哦，就是其实这一节赛斯有提到哦，有很多他们那一层次的教师，类似像道瑞的那一层次的教师，很多很多，无穷的多。那么这些人呢，他都在等待的机会，等待你有一个片刻呢，你是处在一种恍惚，或者是出神，或者是迷茫的状态，或者是无意识的状态。这个时候他们抓到机会了，他们就用类似像填鸭式的方式把你抓起来，然后把那个知识直接往你的脑袋里面去灌了。可是自己并没有觉知到了，他等于灌进去的话，类似像填鸭嘛，把鸭子抓起来硬灌嘛，灌完了以后可能自己写出来一些东西，但是自己并不是真正理解它。好，出神状态可能我想就是这样子。我们洛杉矶呢，在很多年前呢，我们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基童来我们这边演讲。好，那这个基童呢，他是有学位的，他现在好不晓得已经得到博士学位了没有，但是他来的时候是硕士学位，在修博士班的博士生啊。然后呢他来这边很多次以后，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问他，那个同学就跟他讲说，我觉得齁，你当技工啊齁，你其实根本就知道你在说什么，而且你根本就有意识的到底是你在讲还是技工在讲。那这个老师齁，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啦，他是笑一笑啦。那这个笑一笑有相对的意思，比较接近他的答案，比较接近是这样没有错这个意思啦，因为他的脸部表情有一点尴尬，好像做错的事情被人家抓到那样的那种神情了，所以我们是料定哦，他其实是整件事情可能有些部分哦，甚至是他自己说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上这个课程哦，其实这些话是用赛斯的口吻，用赛斯的语法，可是却是真的意思。换言之，赛斯借着真的身体，借着真的嘴在讲赛斯资料，同时呢真也可以借着赛斯的声音跟赛斯的仪态讲他自己要说的话，这个不是相对的吗？各位你就发现这里就一个非常有趣的奥秘哦。 赛斯可以透过真、哦、当然也融合到真的声音吧，毕竟他没有办法讲出男人的声音了，只是他加了自己的一些味道、哦、然后他的余华。可是真也可以利用赛斯的这一套来假装他是赛斯在说，或者是他就不自觉用这种方式，但是他表达的却是他自己。那现在所面临的事情其实就是这种状况。那我觉得这一节的真正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刚刚讲的是说，好，如果这件事情是意外，应该是这种情况。那如果不是意外呢？如果不是意外，我觉得这一堂课根本就是安排下来的课程，就是赛斯故意让这个扭曲发生的。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扭曲发生呢？他就在告诉真、哦、自我跟内我之间的控制，以及这一节所在谈的最主要的问题，在谈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有自由意志，其实你是受到后面的控制。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跳开来、哦、比如说是后面的赛斯在叫你说话，可是呢你却可以反过头来、哦、来利用赛斯的嘴巴替你说话、哦、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啦。我觉得这个课程、哦、我有一点怀疑、哦、它根本就是赛斯的安排，好，这是我个人的怀疑啦。但是我相信里头、哦、一定也有一些所谓的意外的发生啦。那意外的发生之所以发生意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很期待马克来，比尔麦克唐纳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很兴奋，想说哎呀，这是第一次有一个虔诚的见证嘛，所以他们很期待他来。好，那因为我们内心有个期待，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象他来了，而且基本上是因为有听到下面的车子的声音跟人的声音了，所以他们就想象他会来，然后呢不自觉的就用这种方式在表达了。好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所以事实上比尔麦克唐纳是没有来，到8点45分左右呢比尔还是没有来，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感觉到不安了。你看当一旦一个人不安的时候，信息的接收就会混乱，这个是也是今天如果是意外的话，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期待他来，而现在心里感觉到不安的。他们不希望比尔迟到，为什么不希望他迟到呢？因为他们想要跟他解释一些事情，例如呢，他要自己做笔记，这样的事情。那我相信不止这些啦，可能要稍微讲一下。我想比尔麦克唐纳也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缓冲吧，不然怎么好朋友真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哦、我开玩笑说像鬼一样的声音在说话，然后说的话很奇怪，怎么会这样，不把他吓死才怪呢、哦、所以可能要先跟他讲一下吧。所以他很希望、哦、罗很希望比尔麦克唐纳能够在8点45分在9点之前到，所以他才不会、到时候、哦出一些纰漏、哦所以到晚上九点呢、啊，这个比尔还是没有到，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止真心很烦乱了、啊，连罗的心都非常的烦、哦、那真并没有开始上课，那真说呢，我感觉要等待一个不是我自己的感知，是一个天大的幽默、哦、天大的笑话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哦，那什么叫做等待一个不是自己的感知？因为他感觉不到到底是怎么样。现在是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赛斯的部分啦，所以他有这个表示方式，这个概念一直闲在他的上头，他的心里头。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慢慢的来回踱步了。他9点05分就开始口述，整个课程呢嗓音稍微强了一点，步伐是缓慢的，眼睛很黑，也就是其实出神状态应该还不错吧、啊、通常眼睛黑就表示 蛮进入状况的。好，这个时候赛斯讲了哈，他说我等你的朋友哈，已经等得过长了哈，我整整等了5分钟，你不能说我不愿意做出让步，但是我必须要承认5分钟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各位。所以赛斯是个蛮急性的人，如果一个人急性，这是我朋友最近在跟我讨论的一个问题，你就接受自己急性就好，因为你没有办法改那个急性啦，你可能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让自己缓慢下来缓慢下来，可是那是你的内在动力啊，是你的特色啊，你还是必须要先接受啊。现在赛斯本身连五分钟都没有办法等，我想都比大家没有耐性吧。赛斯对罗说了，我对鲁伯的信我当然是很高兴啦，正如我前面已经跟你们提到了，我对通过你们进行的一些预测是非常的准确的啊，好，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说话了哈，我不想因为任何可能的扭曲而受到指责。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怀疑其实这一堂课的扭曲是被安排的，怎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讲扭曲了？当然前面是有一个马克 Mark Remark， 可是真并没有说这个是赛斯说的，而且真也跟罗讲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赛斯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扭曲啊。好，其实真正扭曲是在后头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呢，等一下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哈。所以他在提到说，哎呀，我对你们的预测呢一向都是很准的，我的预测一向都是神准的啊。好，如果我有什么地方预测不准的，如果有什么扭曲的话，哎呀，你们就不要指责我了哈。虽然鲁伯能够在稍后的时间获得这种没有扭曲的资料，所以这些事情好像他事先都知道了吧呀。这就是我觉得这堂课是被安排的主要原因啦，或我主要的怀疑啦。好，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是出于一种真的不安，再加上真的深深的期待，再加上针对内容怕别人无法接受的种种的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那前面的那个不安是指还没有来的不安了哈。赛斯说呢，前面提过，自由意志肯定是在运作的，这个是在正式的上课的哈。他提到说，自由意志是真的有在运作哈，但是你必须要记住哈，在他运作的期间，你们层面的人格只能极为有限的进行选择，只能在你熟悉的范围之内去做替代的进行选择。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熟悉，你又怎么知道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可是我们只熟悉我们所熟悉的啊，所以我们只熟悉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只熟悉我们现在的现状，所以我们不习惯有其他的可能性或替代性的方案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啊。所以这里赛斯的论述就是说，是啊，没有错啊，自由意志真的有啊，好，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啊，在你们那个层面的话，你们的人格，只能做有限的选择。为什么只能做有限的选择呢？因为你们只会在所熟悉的这个范围之内去做选择啊，你们只能选择在你们的伪装模式框架内运作的那个部分啊。赛斯说呢，因此自由选择，不是你想象中的广泛的体验，不是的。对内在来讲，如果你是二郎神，你有7遍、70遍、700遍，所以因此你可以体验到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啊。好，孙悟空有72遍 ，OK， 所以孙悟空知道他可以变化成什么样的人，他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没有半变啊，我们只知道我们是谁，那我们只能变成我们的样子啊，你再怎么变都是你那个样子，你没办法变其他的人其他的角色啊。好，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蛮会变化的，他前一阵子笑眯眯的，然后马上就苦哈哈的，或 或者是前面很生气，那马上就堆满笑容，是有些具有那种表演天分的人哈，不只是在表情上了，甚至在音色上，他可以用各种的人物的方式来讲话。好像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在做录音工作哈，他一个人可以装四五个人的声音呢、啊，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很容易辨识，哦，这个是赛斯说的，哦，这是超人七号说的，哦，这是马哈说的，这是谁说的？他有那种能力哦，他在边讲话哈、哦，他就边能够立刻装成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个是他的可能性操作的非常好嘛。可是通常我们不会嘛，通常我们只会用一种声音说话，只能用一个人格的固定形态在表现我们自己哈、哦。所以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是没有错，有自由选择。可是自由选择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各种角色都可以体验的广泛体验了哈。他说这种可能性肯定不是任何意义上真正的无穷无尽，没有这个意义了哈。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来讲，没有错。理论上来讲哦，这是理论哦。理论上来讲，任何人格都可以选择各种路线来走，你要闯南左北，好，你要装东装西都 OK， 你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哈。这对大比例的人格啊，大部分的人，好，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这个组成方式，对他们来讲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组成方式嘛，那如果你的组成方式是一种特殊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表达就是只有那种情况啊。像我现在在上课哈，我就发现我都会说哈哈哈，那我真的很想要把这个哈，还有一些口语化的字啊，我想把它改掉，比如说那哈，这些字听起来都很讨厌啊，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啊。我明知道我在讲的时候，我明知道，我也明知道我不想讲，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啊。为什么？因为有我很早年生活在台湾的口音，我发现很多台湾人都有哈哈这样的一个口音嘛，你连这个口音都改不掉，你要怎么样说你是无限的呢？如果连你自己讲话的口音都没有办法改的话，你又怎么说你可以做到什么？没有错啦，我知道有一些语言天分的人啦、像我们的丁山老师，他就有这样的语言天分，像湘云老师也是嘛，哈、好多人啊都有这种本领啊，我们的维新啊，他们都很棒，可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所以他这里提到，对大比例的人格来讲话，他们的组成，他们那个特殊性的组成是这种广泛体验或无穷尽的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在骗你说哦，哎呀，人格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但是他没有跟你讲，我在早期课第36节就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因为没有看早期课，所以不晓得，早期课第36节已经讲了，人格能够选择的很有限，很有限。只有能够选择他所熟知的、熟悉的那个部分，其他的部分虽然有，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也没有办法使用。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课不能不念的原因啦、如果你没有念早期课的话，那个人实相本质的解释，你看看那个解释方式，你会觉得说，赛斯有讲啊，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啊，是啊，赛斯有讲啊，但是你没有看到赛斯早期课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人是有受到限制的，受到谁的限制？受到内我的限制，内我已经组成了你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它基本上是限制你的自由意志。好，因为它不是死人啦、我们的内在不是死的，好，它不是没有活动力的，它是非常强悍的，它组成了我们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所谓的没有限制的选择了。所以赛斯说呢，在各种替代之间进行选择， 因为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存有本身设置其他的限制。各位看到没有，我们的存有本身设置其他的限制，在你们的阶层是狭窄的。换言之，存有利用他自己的标记个标志，这个时候又讲到那个 mark remark 哈，重新又讲那个，但其实不是的。他这里的时候呢，他本来要讲存有利用他自己的方式在限制我们的自我的范围，你才会达成他的愿望啊，不然你怎么达成他的愿望？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被我们的内在设置的限制所限制住的。我们能够选择的范围是狭隘的。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那个Mark 又来了哈，然后马克到达啊，前面那一句话嘛哈，然后这是鲁伯没有阻止我的一个小实力，让你的朋友进来，请他坐下。你看哦，这个绝对是赛斯的余华嘛，而且他讲的是说，哎呀，鲁伯没有阻止我说话啦，他没有阻止我。我知道马克进来了，所以我现在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然后你的朋友来了，你请他进来吧。好，但事实上这句话哈，却不是赛斯说的，可是赛斯所用的却是鲁伯没有阻止我说，鲁伯没有让我不能表达，你朋友来了，请他进来吧。好，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的戏剧表演哈。好，罗的注解哈，他说真中断听写，这个时候是9:20，然后呢，他突然改变了方向，也就是他如果坐的是坐南朝北的话，突然间面向西了哈，他的坐向突然间改变了，他的坐向改变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听写下去啊，然后整个口述的部分就结束了嘛哈。罗就觉得非常的分心嘛，那在这个期间呢，坐在我那里哈，也就是真坐在他那里盯着他看呢，然后他说呢，那不然就短暂休息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讨论一下自己，我愿意倾听。其实这一段话哈，也是真说的，也不是赛斯说的哈，但是呢，余华以及那种描述的方式哦，100%是赛斯的口吻啊。好，那现在怎么办呢？罗这里标示说呢，现在真朝着门口示意，就大概是用自己的嘴往那个门的方向表达一下，说你去开门啊，没讲，只是用示意的方式。然后呢，罗就恢复了理智，然后就截知到马克这个名字是指比尔麦克唐纳啊，这是赛斯在课上告诉我们的哈，那比尔存有的名称是麦克唐纳，所以麦克唐纳来了，所以他去门口把门打开，可是没有人啊，楼梯上也没有啊，那也没有任何人走上来，就空的啊，那怎么会这样呢？所以罗就彻底的迷惑了，而真呢，显然是默然无语，不想说话了，然后真就盯着他看，耸耸肩，故作那种无辜状。我们的大师这次事件也是故作无辜状，耸耸肩，摊个手啊，一个图摊个手说：“我怎么知道啊？”好 ，OK 啦，不知道就好呀。这里罗就开始回想，他说：“我们听到过汽车的声音，我记起来了，好像有人进入公寓的楼下，这也许是造成我们困惑的原因。我很好奇，很灰心，而且呢，某个程度呢，我好像在某个程度上失去了控制，就觉得说，现在是第35节，可是对方如果是神的话，对方如果是上一阶层的人，他怎么会给我的信息是错误呢？他完全觉得失控了，完全灰心了，完全觉得惨了，不是这么回事这样子。所以他回到桌子，这个时候是9:21，也就是课程开始的21分钟， 然后呢真就开始又踱步，然后就又开始口授。好，这个时候赛斯才正式进来了哈。赛斯说，你准备好了，如果鲁伯能够允许的话，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遗憾的事情，但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在未来哈能够检查的方式啦，怎么去核对到底资料有没有受到扭曲，以便发现资料的任何的发生错误的情况。首先，这种扭曲呢，几乎都会在课程开始或结尾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资料不会在课程的中间发生扭曲，这是他讲的第一点。也就是好像说对飞机来讲的话，飞机起飞跟降落是飞机最危险的时候，一旦飞上天空哈，反而是比较安全的哈，但也不一定啦。不过按照坐飞机人都会知道哈，起飞跟降落是飞机最危险的时候。那在传赛事资料也是一样哈，刚开始跟结束是比较容易产生扭曲的，因为呢，各位去想想看，这个蛮有趣的，就好像说呢，这个能量互过来，刚开始可能类似像我们在 internet 接上接上接不上接上接不上，一旦完全接上之后，资料量大量进来以后，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可是要下去的时候，可能又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哎，又接上接不上那种状况哈，有一点像这种情形啦，但这只是我说的比喻啦哈。所以他告诉罗，他说你用这种方式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受到扭曲。而且呢，他说呢，在笔记中的错误哈是不太会发生的，不太适用这样了哈。然而，我亲爱的扭曲的顽皮的鲁伯啊，不仅在这里硬要用我的嘴来说话，当然是在不知不觉中，然后呢又很娇声甜蜜的说 ，sweetly 的说呢，啊，他不是扭曲啦哈，因为他用他的口吻说话嘛。他说原因很简单，事实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里的关键是鲁伯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有意识的警示这些问题，这对我来讲是相当的不寻常。赛斯说，我甚至不愿意对他进行约束，因为平常就这么样的关心潜意识的扭曲，我不希望在他的脑海里面是留下暗示。赛斯的教法跟一般的他们那一层的老师的教法是不太一样的，他们那一层的老师呢是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尽量的教对方往上去联络到他们，然后呢这个资料是透过这个人能消化的方式来传递，他们不太愿意这样做，他们通常是觉得那个没有效了，那个根本传不了了，而且资料会扭曲。好了，那这一次赛斯出了错的话，赛斯皮就开始在痒了啦。赛斯呢是在 这一刻他有提到，他说我很担心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们那个阶层的朋友们会把我笑死的，不是跟你讲过吗，你这种传递资料的方式一定会造成扭曲啊，而且会很难看啊，你现在果然发生了吧。所以他台湾话说陪丢安啦，就是他的要准备接受别人的轰击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部分。他说然而事实是在这个阶段上，在这个阶段里头呢，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疏忽是最遗憾的，并且很容易使资料蒙上污点。我相信这也是他那个阶层的朋友们老师们在告诉他，你这样教是不可以的啦，你这样教是一定会发生错误的。好，所以呢赛斯说，我刚才说了一个检验的方式，就是你去看到底是前面跟后面是怎样，然后你要去讨论一下。他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明显的扭曲的，我有时已经强调过，因为我们的这种通信方式 这样的扭曲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只能希望它能够逐渐的慢慢的消失，但是我们不能强迫它们消失。也就是说呢，不能除非怎么样呢，除非我把鲁伯推进深深的恍惚状态之中，否则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好，把它推到深深的恍惚状态，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办法。所以各位，像我那个朋友当技工，好，他酒一喝然后用力的往地上一踏，那他就变成技工了。应该照说呢，那个时候的他是远远的出神出去的才对了。如果技工真的有进来的时候，他应该完全不在了。所以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啊，像我们台湾或中国的那种鸡同的情况，他们有分为很多不同的鸡啦，什么生鸡、熟鸡、白斩鸡之类的，那开玩笑，白斩鸡是我家的啦，他们有生鸡、熟鸡啦。那生鸡的话呢，可能比较不熟啦，那熟鸡的话就传得很熟，可能比较能够掌握跟传递的人之间的沟通。那通常一般鸡同的话，当灵上升之后，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他们被抛出去了，就是像这里所提到的深深的进入了恍惚状态，也就是这个灵呢，把它投射到别的地方去了，把它移出去。好，那只要它移出去以后，这个身体就不属于它能感知的范围。所以这就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你干嘛怕死啊，当死的那一刻，这么一秒钟你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啦。你生的时候你会痛哭啦，因为你会感觉到身体的不舒服啦，或者是食物的渴望，或者是种种的不方便，那你有很强烈的身体上的刺激啊。可是死亡的那一秒钟你已经不晓得抛到九天云外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啊。好，你各位，你应该有昏过吧，你昏的时候你会觉得到自己的身体吗？如果你没有昏过的话也睡过吧，你睡着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身体现在是在体验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值得我们参考，意识是有阶层的嘛。如果人家要传资料就只有把你深深的推出去，那么这个传的资料就不会产生扭曲状况。那如果不是的话，赛斯这里提到说都会有明显的扭曲的情况。赛斯说呢，由于人格的原因，如果鲁伯在我的怂恿下让他在课程期间进入深深的恍惚状态的时候，我担心你们两个都不会高兴，而且尤其是你夜色，你甚至会比鲁伯更加的反对了。因此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工作，那从现在开始我会尽量做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呢，赛斯要传有关于罗的资料或者是真的资料，他就只好把它引到很深的地方去了。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过，他在谈罗的寿命有多少，还有真的寿命有多少，他不但把它引到很深的地方去，而且他还必须要用隐喻的方式，不让他直接知道信息的内容。为什么呢？一旦他知道信息的内容，他就会阻止。如果谈到罗的父母亲，通常真也会下手去阻止。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呢，真占有一个相当比例的重要性，而且跟真的艺术修养、文学修养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好，不是完全是真在主宰的，可是呢跟真能够表达的方式是有关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一般来说呢几乎全部的扭曲都会终止。好，然而呢在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在工作的期间呢，遗憾的是呢，虽然是很小的扭曲，可是总是会有一些扭曲啦。好，像意义单位罗就把它注明成那个电磁能量单位，这就是一个扭曲啊。如果你看早期课500多节，500出头， 他提到的意义当中，他本来讲的就是emotional energy 啊。不过赛斯说，但是呢，在主体资料上哦，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的主体资料的传递极少会存在扭曲。当然，你在这一点上是不能证明的，没有扭曲的重要资料的一个主要论点。意思是说，我今天就算错人，耶稣你也不知道啊，罗你也不知道啊。不过呢，赛斯跟他保证哈，在主体资料上是不太会有错误的哈。而且他说你要记住啊，就整体来讲的话啊，这整个对鲁伯都是新的经历了。而且要记住，通信的能力是要发展的，感受是要尽量纯净的。现在由于明显的扭曲的这个原因哈，虽然是相当可笑，但是你肯定是知道是为什么啦。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在期待你朋友能够来到，所以他看到了一辆车子的鲁伯呢。好，当鲁伯看到一辆车子，他就想象是他的朋友，然后呢，在这个想象的过程呢，又想到赛斯说过的话，所以闪电的奉承的啊，然后就做出一个推测，那个推测的他觉得是正确的结论，而事实上呢，应该是这个结论必须要去核对一下，是他自己想要他的朋友来，然后又看到了一部车子，然后又想过他说过的话，然后砰就做出了结论，然后以为那个结论是对的，然后就用赛斯的话可以余华把它说出来。然后这里赛斯有时候骂人是很会骂的，也骂得很惨。他说，亲爱的鲁伯啊，如果有时候你像一个哑巴的这个尸体骨骸的话，孤裸的话，你是一个哑巴孤裸的话，如果不是傻瓜的话，我会用我自己合适的时间提供我自己的证明啦、啊。你这样不就是帮倒忙吗？我们这个赛斯骂人真的是可以骂到极致、哦、什么叫做哑巴尸骸、啊、哑巴的尸体、啊、哑巴的、孤罗陀的哑巴、啊、孤罗的哑巴，如果你不是傻瓜的话、哦，你就让我自己来证明好不好，你就让我自己来提供好不好，你这样不要帮我倒忙啦。那像这样的帮忙的话、哦、真的就不是帮忙啦。至于我说的检查，就赛斯说，至于我说的检查，如果在未来有任何疑问的话、哦、你首先要检查资料可疑的部分的论点，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课程开始后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要惊慌啦。他也蛮会自我打圆场的，他说，亲爱的约瑟，我在这种情况下真的从来没有在你的脸上看到恐慌，但其实是有嘛、哦、他其实是蛮恐慌的。然后呢，他自我打圆场，他说，我们是幸运的哦，我们真的很幸运哦，我们的扭曲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少哦，而且显然是显而易见的、哦、至少呢，明显的扭曲是很容易被发现，在长期来看呢，这个资料整体是会是非常好的，而且你也不要急啦，他的意思是说，好，就算不好的话，我在其他的描述当中我会把它描述清楚了，而且我会把它补强了、哦、他说只要不着急的话、哦、鲁伯，而且也是耶稣、哦、你在检查当中呢，去等待几分钟，然后再问、哦、令人疑问的问题，就重新再问一次，诶，是不是这个意思、哦、然后把问题重新叙述，再等五分钟，但最多不会超过15分钟。哎呀，亲爱的赛斯啊，你等人超过五分钟你都不耐烦了，你现在要鲁伯跟耶瑟问三次，等15分钟把事情确定有没有弄错，这个也是有一点那个要求过度、哦、他说你不应该、哦、我要重复一点，你不应该一想到发生的扭曲就产生恐慌。他说呢，没有扭曲的预期是很不现实的，只是因为 你把没有你妻当作是一个可以一起的，可是这个是很不现实的。所以赛斯在前面说，哎呀，耶稣啊，我在你的脸上没有看到恐慌，可是在这里又说，哎呀，你不应该一看到你妻就这么恐慌。所以赛斯这个家伙也是蛮炸的，只会把你自己的头往毁灭的墙上撞。他现在就在讲罗嘛，罗接着说，哇，惨了，怎么会这样？他说，我们不会僵化不变的应对，鲁伯将会取得进步，我不希望对纽西树立一个夸张的恐惧的担心，因为这可能让鲁伯更加的死板，那样他就会对纽西的资料产生恐惧，而完全阻挡和华的资料。他说呢，无论通过的资料是怎么样的扭曲了，我们将会清晰的展示这个资料的整体的有效性。而且呢，他说呢，随着我们的继续，这个资料本身也会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算现在错误了，可是后面再补充过去的也会纠正了。这就是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一个主要精神了。如果说这一个疑华翻译错误了，或这件事情发生问题了，可是如果你大量的看他的资料，你会以一个整体的观念去修正，或者是你根本从整体当中你就知道他真正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好，比较怕的是什么呢？比较怕的是我们只是说文解字，我们只对比如说像个人实相本质说了什么话啊，灵魂永生说了什么话，然后就拿着野毛当令箭。就像我们刚提到的，哎呀，人是没有限制的，对啊，人是没有限制的，可是他的每一个章节都告诉你，你有内在自己，你有你的内我，而且内我是活的，他在操作着外在自我。那如果这个不去讨论的话，你谈到人是没有限制的，那要怎么样没有限制吗？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写赛斯资料，写我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我们写的角度会不太像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多次元的角度？怎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断章取义啦。好，我们拿着以矛当令箭，所以我们不了解整个赛斯在讲的是多次元的概念。所以这里就提到，如果你多看一些资料，那提供的资料会把信息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有效性的部分。他说在晚些时候，通信的特点呢将会更加的变成清晰，也就是互相的通信呢越熟悉之后呢，资料也会更清晰更生动。虽然在词语上面在这一段时间总是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实际上呢，其他元素也会补充进来，然后来补充这些资料，让它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些证据。也就是呢，就是最后的结局会变成资料是会完整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听人家讲说，哎呀，你只要看灵魂永生啊，个人实相本质就好了。其实你要从早期课开始去了解，这样的话你才对整个赛斯的思维整体的概念会抓得比较精准一点。好，像我们今天举的这个例子好了，我们说我们没有限制，是啊，这是他说的没错啊，可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止这个地方了，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他跟你讲说你受到你内在自己的限制。好，就单单你的自发性，单单你的本质特性就已经被限制住了吗？好，你没有办法像孙悟空那样七十二变，原因是因为你出生就是孙悟空啊，你就是猴子啊，你一出生是猴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变成其他的生灵啊。好，那基本上意识创造形式是没有错啊，意识创造形式没有错啊，可是呢，一旦出生以后，我们被我们观察者等于观察物这样的概念限制住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问题。赛斯说呢，这不会发生在今天或明天。好，我不想让纽西 的这个恐慌破坏鲁伯或者是你也就是罗的信心，因为这是我们通信的基础，如果让扭曲的资料透过来也没有比任何资料透过来要更好，也就是说呢，干脆你就是什么资料都没有，比你进来的资料是扭曲的要更好啦。所以赛斯说呢，我知道扭曲对你们的打扰是远比对我的打扰要多，因为他知道扭曲了嘛。但是呢，说个实话哈，我预期的扭曲哈，比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的扭曲要更多了。我的朋友们啊，也就是在上一层的那些老师们，我自己的朋友们，尤其是因为鲁伯没有处在一个深深的恍惚状态哈，他们一直在赞叹，他说。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能做到？我们都要填鸭式的把对方弄昏的哦，把他引导出去，我才能传资料。你怎么可以让他没有处在深深的恍惚状态就可以传你的资料呢？哦，他说我们那些朋友们哦，那些在上一层盗类资料的那些朋友们呢，他们对此是赞叹不已啊，简直是倾羡到不行啊，粉丝啊，粉丝啊，哦。但是不幸的是哦。你的朋友没有按时到达，好，所以呢，让鲁伯呢从课程一开始的解离中哦，很快的就脱离出来了，然后额外的有一些易感的因素出来了，好，然后产生今天的这个乌龙状态哈。他说，假如访问者哈，也就是比尔麦克唐纳，如果他准时到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是对鲁伯来讲的话，他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因为这是惹来麻烦的意识跟潜意识的额外的期待的因素，也就是鲁伯他有一个期待的因素在里头哈。他这个期待的话哈，他用的是 anticipation， 就是他期待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乌龙状态。这个时候赛斯的幽默又来了，他说，现在我两只受伤的鸽子，你们就自我包扎起来吧，你们休息片刻，你们将会飞向远方，我希望这几句话能够粉碎你们现在已经衰落的损失掉的信心。所以赛斯很知道他们很难过也没有信心，但是撇开这些幽默了，你不能够期待在前进的路上没有一点困难吧，你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啊，所以呢，你们这两只受伤的鸽子啊，自己包扎包扎哈，休息一下，那你们马上要飞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没关系的啦，他在安慰他们哦。刚才才在讲他是一个尸体一样的的那种，现在又说他可以包扎起来，可以当鸽子飞啦，所以赛斯这个人哦，这个鬼啊，是蛮好笑的哦。并且呢，他说这是在特别困难的这个领域进行通信啦，所以没有关系啦，总是会有一些困难的。记住我的话吧，好，这个时候是十点钟，然后呢，他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也要。先休息了哈，在此我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啊，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好，因为时间也晚了。OK， 谢谢大家，再见。